欢迎他一起来与他亲近。
我想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可能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可能就是不客的前来我们的当中。那我们也将这些事情持续的放在祷告里面。那我这边也开了一个同胞群组，也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有，但我们大多弟兄姐妹都没有加入的，希望是有，那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那学习那部分有没有人可以帮忙开一下同胞群组呢？学习，有没有人可以帮忙开一下，让那些不小心被那个有亲密接触的一些，或是不好前来的那些学亲，也可以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OK。好，那等一下也会有圣餐，那也会尽量的避免与大家接触，那我们将会亲自的登记，然后就尽量减少人员上面的一个接触，然后也请你的嘉宾领或领杯的时候，也可以尽量注意跟小心一点，大概是这样的。好，那我们就接下来时间就可以进入到我们上帝的话语的部分。那我们今天的话语记载是要读诗篇第67篇，我们可以同来翻开，或是在周报的内页都有经文。短短那篇诗篇，那我们就一同来诵读上帝的话语。我们一起读诗篇67篇起。
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国都称赞你，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于我们。神要赐福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
你们有没有同工或是一个姐妹可以帮我把这边的灯稍微关掉？PPT 可以看得不太清楚。好，诗篇第67篇一开头是什么？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眼光照我们。我想这个是一句大家很熟悉的祝福的话语嘛。我想不管在我们教会或者在其他教会，弟兄姐妹之间，或是牧师传道，或是在关小组啊，或是在崇拜里面，这句话我们偶尔或是也时时刻刻也可能都会听得到，就是一个祝福的话语，愿神怜悯我们，赐福我们，用眼光照我们。然后如果我们当中有些比较熟悉圣经弟兄姐妹，像上礼拜我们在各位中很强恩，能不能点心那个青叶哥吗？那个很厉害，很容易都把很多的圣经内容都拿出来。好，但如果我们的熟悉经文的话呢，我们会知道这一句话是出自于民数记，出自于民数记第6:24-16，那是神亲自晓谕摩西亚伦，教导亚伦与他的后裔，就是整个立位支派的部分，要如何来向以色列人来祝福。愿耶和华赐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施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平安，赐你平安。耶和华上帝在教导完这句话之后，他也后面马上补了一句，他也同时表达他所的怜悯，他的应许，他的赐福都会有所成就。然后他也就说在6:27，他也说到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他。所以这是一个出自于上帝亲自的命令，同时也是出自于上帝他亲自对于整个以色列百姓的应许。 他上帝怜悯，上帝赐福，上帝愿意光照以色列。而我们也在以色列，而我们也确实可以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确实持续性的去帮助以色列，而且是从上帝说这句话之前就已经持续恩待以色列。他做了哪些事情？他已经带领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地带领出来，甚至还经历过一场很大的神迹，就是那个过红海那段时间。而同样的，在这旷野之地，虽然以色列叛逆，但是上帝始终还是持续的怜悯他们，持续的将好的事情、好的事物赐予他们，最终领导他们进入他们所应许的地方。而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帝持续的与他的子民有许多互动，有许多的帮助，有许多的好处，以及有许多的管教，全部都是为了整个以色列民的好处，以及上帝他自己所说的话，他成就他自己所说的话语。所以他的恩待、他的赐福、他的管教时时刻刻临到以色列民，他的慈爱也确实的不离弃他们。而到今日呢，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我们持续从这一位创造之主的身上得到了许多好处，无论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所需，或是我们身体的百态，或是我们的政府，或是我们的社会，或是我们的邻舍，这些全部都是上帝所赐的。同样的，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也持续在上帝的里面持续被他所坚固。我们每一次在教会里面就是领受一次祝福，我们每次在教会或是在我们信徒的群体里面，我们的信心持续被上帝所坚固与保守，所以我们都可以知道神的恩惠与慈爱也真的是确实的长存人在当中。我们都知道，我们都蒙受益处嘛。那晚安们，好，没反应。好，如果我们再来看的话，回到我们今天的诗篇，我们发现到诗人他用了这句话作为他祈祷诗的开头，就是我们知道诗篇六十七篇它是一个祈祷诗，是一个祈求的诗篇。他一开始将原本是要作为祝福的话语的这一段经文，把它变成是一个祈求上帝的经文，而且他在当中也有一个巧思，他用他的怜悯、他的赐福、他的光照，他的动词的表现都是不太一样的。他从一个简单的一般的动词，慢慢他的赐福是一个加强的动词，而到最后他的光照是一个使役动词。那如果翻译的白话文一点的话，那就是一个具有互动性。所以我们从这个动词赐福，我们看怜悯啊、赐福啊、光照，我们发现到这一个诗人在祈求上帝的时候，那个上帝与人的距离是如此怎么样的，这个上帝与人的距离是越来越靠近，而且从原本好像有点距离到一个加强，然后到最后好像是跟神在亲自的一个互动，是用神，是人可以去看到神的面，神的面去光照人物。大家有没有想过光照这个动词是什么？是光照这个动作，上帝的光照是相当严肃的一个事情。如果一个有罪之身来到上帝的面前，被他所光照，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么他就被击毙了。所以诗人祷告说：“求你那个用脸光照我们，或是在民数记那边说，耶和华会向你扬脸，那个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其实这个反映的是一个以上帝确实的愿意去赦免。愿意去代赎，愿意去接纳这些我们软弱的人。他也反映的是上帝确实的与人非常的亲近。同样的，诗人也有这个信心说我们是可以站立在上帝的面前。 所以神确实的赐福，神确实怜悯，也确实用他的脸持续的光照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诗人仿佛营造出一个人与神之间慢慢的靠近，以及越来越紧密的关系。所以就好像是一个亲密的爱人，或是一种亲密的家人，彼此之间面对面看着他的脸庞，即使不语，也会觉得那一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互动。因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已经多久，或是你会不会很常常看着你家人的面呢？当你看着你家人面的时候，你是充满慈爱的眼神看着他吗？来，如果家人坐在你旁边，你看一看他。其实光照，我觉得它是一个面对面，是一个人与神之间一个非常亲密的一种状况。神的慈爱直接看着我，神以他慈爱脸庞亲自看着我，然后我们也是带着一个平安，带着一个喜乐心看着他。当然，这个诗人他营造出通过这个简单的那个一句话里面，其实就把他这个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把它呈现了出来。而这个接下来呢，愿神怜悯，愿神赐福，愿神用他脸光照我们。当诗人向神呼喊完的时候，他也马上的说出他的祈愿。他祈愿是什么？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这边也有一个词主词性的转换，它从一个对神只是用一个第三人称的称呼，到这边变成是用你来做称呼。那么我们看到它关系就更加的一个紧密，而且也很有趣。愿神怜悯，愿神赐福，愿神用脸光照我们。通常我们如果习惯来看的话，下面应该会求什么事情？应该多半应该是求自己的事情，这不是诗人很特别，他竟然是求世界的，求万国，而且求这个世界是知道神的道路，去求万国可以得知上帝的一个救恩。那你听到这句话，你会兴奋吗？其实有些人真的会听到这句话会蛮兴奋的，因为我之前听在准备这一篇讲道的时候，其实我也有去听一些前辈们或是一些其他教会也有讲这一段。那他们在讲过的时候都是非常激动在讲到这一集，因为他们是一个很热衷传福音的教会，或者是他们正在进行复兴的运动，或者是他们正在一些加倍，而且那个人数加倍的运动，或者是一些甚至是连成功神学的经文，成功神学的教导也喜欢用这一个，或者一些幸福小组的教会也喜欢用这一个。为什么？因为他讲的是因为他们这边我们可以去看到，他似乎是一个传福音的，传福可以鼓励我们，激励我们去做传福音的事情。借由上帝在我们身上恩惠，让别人可以看到我们偷得到上帝的好处，也因此来相信上帝。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时候心中的感受是怎么样，或者是我的话术太烂了，所以让他都无法激起大家的兴奋。但是我们同样也可以注意到，他这一段经文也反映的是一个过去以色列人的一个过去的一个故事叙事。这个叙事是来自亚伯拉罕的祝福，亚伯拉罕的应许，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以及祝福。有人知道创世纪十二章那边讲到什么吗？上帝呼召亚伯兰的时候，上帝是如此跟亚伯兰说的：我必赐福给你，然后呢，地上什么？我必赐福给你，地上的万族都依你而得。这个也是一个过去亚伯兰曾经他们祖先亚伯兰曾经过去有一段故事，是一个上帝确实去祝福亚伯兰以及他的后裔，然后所有的他的后裔或是亚伯兰也要万事万国都因着他或是他们得到祝福。 所以这个诗篇六十七篇，我们好像也是看到这一个福，这一个祝福以及应许，上帝必赐福亚伯拉罕，上帝也确实的祝福亚伯拉罕，也确实的应许，确实的成就他的应许在他的子民、他的后裔，而万邦万国却都要因着这个原因，然后去认识上帝，也因此得到上帝。所以许多教会当地的人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们心中是非常的苦的，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就是蒙受祝福的一群，他们就是要出去，他们就是要去传福音，让万国万民都可以得知上帝的好消息。好，接下来一个经文是：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而我们看原文的话，我们会发现哦，列邦跟万民这两个字其实都是同一个字。他没有用别的字，虽然我们会感受到它好像是一个什么样画面呢？台上的主理在那边说：“愿神怜悯我们，赐福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到了万国得知你的救恩。”好像是当主理在讲完这句话的时候，台下群众一起在那边高喊的说：“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列邦称赞你。”它好像是一个从这个大型的一个崇拜、大型的一个敬拜的场所，是一个大家在对上帝的一个歌颂、敬拜、礼赞。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边的时候，会不会想到启示录那个万国万民都到神面前那个敬拜的那个画面，那个羔羊的敬拜的画面，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感受得到？在这一段经文，是一个所有的信徒、上帝的子民在那边高喊，是说上帝的国、上帝的万国万民都会来称赞你，万民会称赞你，好像是一个大型的崇拜，然后是台下的不停的在那边呼喊着。所以我们看到诗人在这边营造出一个气氛，是一个万民在上帝面前向上帝来祈祷，然后也接着在下面的一个段落叫什么？就是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台下的在那上面那呐喊，愿万民称赞你，愿万民称赞你。然后诗人在那边带出一个高潮，愿万国都因此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义审判万民，领导世上国。然后我们在看诗篇的时候，我们都要注意一个关键字，叫做因为。就是在祈祷诗篇的时候，如果去熟读诗篇，我会发现到因为的后面往往都是关键，因为它是带出了是诗人去，它后面是带出诗人向上帝祈求关键的最大的原因。诗人通过这个祈求最大关键原因，是因为他希望上帝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万民。我们看到审判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注意，可能要稍微留意一点，因为我们现在想到审判的时候，往往是什么？往往是想到未来那个最终审判，去判在那里有罪、无罪这样子，好像这是一个在法庭上面的感觉。但是我们要知道，在过去的历史或过去的文化里面，审判它不只是一个在法庭上面的一个判断，它同时也代表的是一个君王的统治，它是一个君王的统治以及实际上面的代理掌管。就像四世纪，有人知道四世纪的词是什么？原意是什么吗？
审判。
对，就是审判的意思。士师的原意就是审判，所以我们可以让那个领导者本身就是执行那个审判判断的那个工作的那个。所以我们看到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如果把它翻译更好一点的话，我们会发现它应该是按公正掌管万民，代理万民，统管万民，引导世上万民。所以这篇也是一个我们在本诗篇里面最为高潮的地方。神百姓持续呼喊盼望，所求是可以成全。然后诗人也在这边不停的去将神万国都快乐欢呼的原因是放在是因为神掌管万有引导万国。
而同样的，我们也继续往下看到最后的地方，并已经出尔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于我们，神要赐福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赐福。圣人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看到上帝的应许已经成就或必然成就呢？圣人在六七篇后面，他看到一个地方，就是他的土地确实已经出了土产，神也确实的去持续的去供应他们的所有需要。所以圣人看着地的土出了土产，他也可以确知道神的应许必定成就。从神的供应，其实我们就是可以知道。所以整个诗篇六七篇，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好像在说一个，好像是借由神对我们的万，神对我们百分之百的供应，神对我们美好丰盛的供应，丰盛的应许会放在我们的身上。而同样的，借由这个行上帝的行动，万国万民都会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来认识我们的耶和华。但是我们要再等一下，有人知道诗篇的这边是放在诗篇哪的位置吗？大概中间前面三分之一的地方。如果我们发现到的话，诗篇的六十七篇它刚好是放在诗篇第二卷第二部分的地方，差不多是诗篇第四十四篇到九十几篇了，不好意思，忘了帮他准备好。就是如果我们去翻的话，有些版本圣经会把它呈现出来。OK， 四十四篇到七十二篇是诗篇第诗篇卷二的地方。有人知道诗篇卷二的地方有什么特色吗？我们从文本来看的话，诗人祈愿万民也得着，呈现出一个非常好的敬拜场地。但是如果我们去翻诗篇卷二的话，我们会发现到这个敬拜的容景似乎也是有一点非常不协调的。我们可以翻到诗篇第二卷四十二篇到七十二篇的部分，如果稍微去翻阅的话，我们可以马上翻阅第二卷的诗篇内容，有很大一部分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它是一个祈祷诗，祈祷的诗卷。但是它的这个祈祷诗卷里面却是充满了哀歌，每一卷基本上都是哀歌。而哀歌的内容常表示是自己所遭遇的患难，遭遇的难处，然后同时在那边去求告上帝，祈求上帝帮助我，祈求上帝怜悯我，祈求上帝做我的主，去替我来伸张那个，去伸张上帝的公义。这是整个诗篇里面最哀最悲的诗篇，其实都是真是骂，真的是连上帝都直接骂的诗篇，也是在第二卷里面。这是一个充满哀伤的一卷诗篇，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六十七篇却感觉会相当的特别。那么我们去看其他那个第二卷里面诗篇，论到外邦异族，论到外邦异族的时候，很长，也很长的地方，就是说外邦异族往往都是欺负以色列的存在。然后我们也看到整个历代志或列王记里面，我们也看过是整个从四世纪开始到整个以色列背，我们都会发现到以色列人跟他们周遭族群处得如何。那有时候好，有时候是不好的，然后也时常会有一些攻打，时常会有一些彼此的算计，彼此的一些的计谋。所以我们可以注意到，以色列民总是与周围的民族有摩擦，甚至是仇视，甚至到最后是不把对方当作人来看。所以我们在诗篇第六十七篇的时候就显得有点特别了，因为这个诗篇里面对于诗人来说，他现在向神祈愿的对象很有可能是
他的敌人，
或者是正在逼迫他们的一个对象。那有没有想过那个大家今天有没有想到约拿？上帝的话临到他，让他去干嘛？让他去跟尼尼微传悔改的福音。结果我们的约拿做了什么事情？掉头跑了，要跑到西班牙去，跑到他斯去，然后直接上船，不想要理，不想要接受上帝这样的安排。因为约拿知道上帝话语必出必定成就，所以当他真的按照上帝的话去尼尼微传悔改信息的时候，他也知道尼尼微一定会悔改。所以我们看到诗篇六十七篇的时候，诗人他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他现在求告他对象可能是他的敌人。我想我们台湾教会在今日其实是蛮比较容易跟万国来祷告的，因为是海岛地区的关系，以及加上我们媒体的一些的选材的问题，所以我们总是觉得万国好像离我们的距离是比较遥远，而距离总是会带有一种敏感。所以我们比较容易向万国的人祷告，是因为我们好像比较少会跟他们有许多的摩擦，或是我们也可能会觉得向他们祷告是一个好的事情，所以我们为他祷告。但是如果你祷告对象突然间变成是你的敌人，你要跟乌克兰教会的人，你要跟乌克兰的基督徒跟他说你要为普丁祷告，你的乌克兰教会的人会什么反应？或者说你要跟中国的那边的信徒跟他说你要为习近平祷告，你要跟他说你要让乌克兰的基督徒向俄国祷告吗？你要让连中国的信徒向中国共产党祷告吗？你要让他们说出越普丁称谢你，越普丁称谢你，越习近平称谢你。我想他们如果你这样跟他们讲的话，心中应该都不是一个滋味。即使口中说出越普丁称谢你，我想大概他所想要呈现的情境，是因为希望普丁快点万事俱灰，向神俯首称臣。我想当他们这样做祷告的时候，也大概你很难真心的去希望普丁因为这样做欢喜快乐。我觉得应该这是一个非常难的地方。所以现在弟兄姐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经验，就是你要为你讨厌的对象祷告，然后看你周围的人，看看你周围的那个人如何，可爱吗？可爱的话感谢上帝，不可爱的怎么办？
为他祷告，
为他祝福，感谢主，你还有这样的心肠，为主感谢上帝。那有没有一个经验，就为你那个极度讨厌的家伙，你要为他祷告？他可能是真的伤害过你，得罪过你，甚至搞到你都快要变成神经病。你看到他就想躲，你听到他的声音就烦，也不知道那个人在你的心中已经不知道已经被多少次的千刀万剐，你不知道在你心中已经死过好几千百回了。如果这样的话，我可能要建议大家可能要找一下自己智商师，那个请下章节。我想我们面对这样的极度的讨厌的家伙，我不知道你真的有办法真心的去为他求告吗？真的真心为他让上帝，让他真的是可以来认识上帝吗？我们祈求会不会也是变成咒诅师呢？我们的祈求会不会要变成一个咒诅师？愿神怜悯四徒光中，好像那个敌人陷入永远的痛苦。
那边高喊的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吧。
愿好人都欢喜，因为这样敌人都因为这敌人都被你制服。我们祈求会不会反而是变成这种咒诅的一种诗？当然，我们帮这种诗也没问题啊，因为我们是在上帝面前所陈述，我们是对上帝来求的。那我想，这样子的反应可能会比较正常一点吧。但是我们在诗篇六十七篇却看到是一个，你要为你的仇敌祷告，像好像马太福音是那个我们的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所讲那句话，你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我想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对我来讲，它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部分。律法在这里，我可以说律法在这边它已经开始在工作，律法在我们心中里面工作，它带来的是一个，它控告着我们说我们并没有完全的听从我们上帝的话。我想罪疚感在这时候也充满在我们的心中，产生许多苦毒、哀怨、愤怒、悲伤。但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确实是看到神确实的是恩待我、赐福我，用他的脸光照我。我也相信我就是存在在，我相信在他的创造、他的丰盛创造的里面，他确实的是我身体、是我灵魂、是我整个器官，甚至是于我们所有的。他是我理智以及情感上面的一个丰富，而且一直保守我，使我可以持续的存活。我也看到上帝赐予我一个好的母亲、好的屋宇，还有可爱的妻子在那边。我想在将来可能也会有可爱的儿女，也可能他也给我很多接待我、帮助我许多的亲朋好友，或者在座的教会弟兄姐妹。他也为了养活我的生命，他透过整个国家，他透过社会，他透过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他也每日的提供我一切的生活所需。而且我也相信，无论我遭遇什么危险、凶恶，他也确实护庇、看佑、保佑我。所以我也确实为此向我们上帝献上感谢。我也确实的想要去颂赞这个人，但是我透过今天的经历，我却发现到一件事情。当我看见这个神的丰盛的美好的在我身上工作的时候，我却也同样去看到我的软弱，却也同样去看到我的可怜以及各样的部分。我看到我自己只想将好处留在我的身上，或者是这个好处是留给我的所认同的好人，留给了那些我认为好的人、好的群体、好的国家来得着上帝的美好，来得到上帝的丰盛。而那些伤害过我、心爱过我，或者是我那些我不喜欢的，我不愿意他得到上帝丰盛的好处。所以我发现到我不单肉体软弱而已，我想我心里面是更不愿意，我不愿意去听从，也不愿意去完全顺服上帝那种他的话语，只取那些对我有好处的，或是我认为那个美善的。而我也是，但是挣扎的地方是我知道我这样的心态是不对，这并非是上帝的心意，而这也将会遭遇到上帝的愤怒。而面对这样自己，我常常感受到自己是非常的不完全，心中也很容易有哀怨、哀伤，陷在一种死亡阴影的感受里面，真的是无可救药的状态。
我想或许如同保罗在他罗马书里面那个呐喊吧，神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生命。刚才我们保罗说什么？保罗在呐喊着神能救我们脱离这取死的生命的时候，他接下来也说感谢神。那自我生命的灵在基督耶稣里释放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我们也确实因着耶稣的，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生命也确实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也确实的从阴暗深渊中被拯救出来了。我们也确实已经得着释放，在他十字架上，我们完全，他已经完全他的救赎工作。我们的罪恶过犯，我们所招致的这些错误，他都替我们来承担。同样的，我们过去所经历过的哀伤、劳苦，以及他在十字架上面，他已经，我们也借着圣灵的启示，我们明白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赐下的那一份恩典。我们的这些过犯、劳苦，在上帝的十字架，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他已经为我们承担了。那我们是如何知道的？我们可以知道，原因是因为圣灵已经开启我们的心门，圣灵帮助我们去看到上帝的十字架上是如此的美好的功夫。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去接，让我们去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也可以去接受主耶，也可以去认识，也可以去接受主耶稣的救赎。他的圣灵启示，我们可以去明白整个救恩的帮助。因为若不是像林先知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里面就提到，若不是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说基督是主。最近的事情，我们发现到我们去明白了上帝的一个救赎工作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所以当我们回去用这个角度回去看诗篇六十七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一件事情，那份最伟大的恩待，那份最伟大的赐福，那最伟大的光照，也就是上帝那个最美好的创造的工作里面，那个最伟大也为最重要的对我们人类的一个供应，就是他将自己献给我们。神对我们人所有美好的怜悯、最好的赐福、最好的光照，那个最美好的供应是来自于他亲自赐，将他自己直接亲自赐给我们，就是那道成肉身的生命，那个完全的生命，为了人类的所有人类的好处，已经摆上，已经提供，已经给予了我们所有的怜悯、恩待、赐福、光照，就是他将自己献给人，他也实在的去救赎我们每一个在座的生命。他将我们从死亡的深渊中救拔出来，放置在他以恩慈管理的国度当中。所以同样的，这份救赎的恩典也是临到万般万民当中。大家注意哦，我们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诗篇的七篇中是谁让这个祝福进入到万民的里面？是神亲自的工作。所以我们是看到这个诗篇就马上去说我们是要去传福音吗？看到这个诗篇我们是要去看到是说我们就是要为万民来祈祷？我想看到这个诗篇，我们可以去看到一个更伟大的，这更伟大的供应、更伟大的恩典，是在于是神全然为人类做上了一切，这些全部都是上帝的工作。 愿圣灵让我们去看见并且明白耶稣基督救赎恩典，也因为明白耶稣基督救赎恩典，我们也得以看到神那最真实最实在也最伟大的那个供应，就是他将自己赐给我们，并且他亲自去完成他所有的美好心意以及计划。所以感谢上帝，感谢神，要不是圣灵带领我们启示我们，使我们去认识基督，接受基督，看见基督的救恩工作。我想在这个状态之下，我们祈求，如果我们没有借由圣灵，我们的祈求将会永远停留在自己的好处以及判断里面，因为我们看不到上帝那个救赎工作，同样的我们也看不到那个上帝整个国度，所以我们的祈求只会停留在为自己祈求，如同是日教徒一样。所以当我们去看到基督的救赎的时候，我们却将眼光得以去放到上帝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借着启示认识我们的基督，也认识到我们可以如何的来祷告。所以说先求上帝的国，先求上帝的义。耶稣基督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教导，也教导我们主祷文里面也提到了，我们要先我们在天上父，愿你怎么样？愿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想，要不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可能就会永远陷入到那个矛盾里面。他是我的敌人，我怎么有办法为他祷告呢？要不是基督的救赎的恩典，我们很难去为这一些人来祷告，为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或是他们正在行恶的人。我们也可以，但我们也时常会有些软弱，我们也可能会有一些的挣扎，但这些我们都是可以祷告的时候是可以来借着圣灵。如果说6章18节，借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所以圣灵是作为我们的保惠师，同样的他也会带领，也会来教导我们如何来向上帝来祷告，去祷告那些我们原本是不愿意祈求的事情。而且我们是到一个信心，我们有个信心可以来说，即使我现在身陷过犯软弱的时候，我也相信圣灵也正在为我祈祷。或是我们深陷在那个挣扎，我们不想要听那个人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相信圣灵正在为替我们代替我们，跟那说不出来的叹息，将那个祷告带到上帝。圣灵帮助我们去祷那个我们所不愿意祷的事情。所以我们从这个三一，我们从这三一神的一个福音里面，我们可以去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神已经在我们身上行了他的工作，同样的他也将被将他工作行在万国的身上。我们看到圣父已经他的创造，他的供应确实已经临到我们里面，基督救赎的工作也确实已经完成，而圣灵却要持续的使我们成圣直到永远。而这个成圣并不是指我们能够做什么，而是成圣是指我们可以到神的那里去领取我们所不能做的。我想成圣不是代表说我们变得如此的圣洁，如此的高不可攀，或是高道德而已，因为这些不是我们能够成就的事情。而圣洁是可以让我们时时刻刻的进到父上帝那边，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以及圣灵的启示，我们去领取那我们原本不具有的东西。所以我发现诗篇的七篇，它是一个非常另类的哀歌，它是一个去祈祷一个我们所不能够祈祷的事情，就好像是我们去相信我们不能信一样。或者马丁路德就曾经说，在这信仰里面，主 我告诉他一个最为核心的事情，叫做我信我不能行。那意思就是说，我相信我没有办法去信上帝，但是借着基督，借着圣灵，借着基督，借着神亲自在他身上工作，一切都是神所赐予以及神在他身上的分别关系。所以我们去发现到过程，这个导我们所不能导这个过程，它其实是充满艰辛，充满痛苦，充满软弱，以及充满骄傲。我想我无法去做，我想对所有人来讲都是一个非常感到灰心丧志的地方。但是呢，我们可以透过这一位三一上帝的一个福音，他的启示，他的帮助，我们才得以去领取他们当中我们所不能做的，我们也可以为万民的好处来祈求。而且我们也可以知道，即使我们不愿意，即使我们软弱，圣灵也仍然持续的带领，圣灵也持续的来持续的教导以及帮助。今天是圣餐，每月一次的圣餐。我想圣餐对非信徒来讲，它只是一个宗教仪式而已。但是我们基督徒在看待圣餐的时候，我们是将它看为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主动的行动。神将他最美的供应，耶稣基督，赐给人类，赐给我们。我们也同样的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重新享受在神国度里面恩惠，他的恩典，以及那一个自由、不受律法、不受罪恶、不受死亡所辖制的那个生命。那同样的，我们之所以知道，也是因为圣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来启示我们，来帮助我们来认识。所以，在圣餐里面也是一个圣灵持续工作的地方。圣灵在圣餐里面去醒他自己的骄傲。也醒，帮助我们也醒他自己的一个软弱。我想借着圣餐，我们也再次去经历到上帝的恩典。每次的圣餐其实也是帮助我们回到你受洗的那个时候，你接纳耶稣基督为你救赎的时候，我也救赎你的时候。也是让你回到你那当下当时候，你怎么跟上帝说，耶稣你是我的主，我愿意顺服。既然圣灵在圣餐里面帮助我们再次去经历我们那时候得着好处，得着美好，得着那个罪得赦免的时刻，所以同样的，通过每次的圣餐，圣灵也是兼顾我们在座每一位的信心，兼顾每一个人在身，兼顾我们每一个人与上帝的关系，让我们更加仰赖，更加亲近，更加与我们的神同行。
耶稣基督 当日我所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里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夜拿起笔来注谢了，又拨开说，这是我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恩典，上帝恩惠，如今已经为你们所预备，我们可以凭着信心来一同领受。 赎已成，他的宝血确实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凭着信心一同来领受十字架上面的宝血。我们一同领受从上帝而来的祝福。亲爱的主啊，但愿你的生命、你的丰盛、你的美好，持续的加添在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姐妹的身上。也但愿你的基督的救赎的工作，时刻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提醒以及实在的帮助，让我们去得到你救赎恩典，使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是有自由的生命。也但愿你圣灵的启示以及帮助，让我们日日在你的里面，我们得以成圣，使我们更加的亲近你，亲近你，因为你，亲爱你。也但愿能够借着你的圣灵帮助，让我们得以去顺服你的话语，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发作光作盐，成为灵舍随时的帮助，也为万民所持续来祈求。这个祷告祝福乃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好，感谢亲爱的姐妹。那我们就到这边。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我们报告时间，也是青年哥帮忙。
好，
这样我们也可以接下来时间，我们也打开我们的